我们在上一讲的话，我们就讲到，在我们基督徒的话，会遇到有一个属灵的仇敌，有主要有两方面，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一个就是敌基督。上次我们已经看过，这世界是以我们为敌的，所以约翰就劝勉我们，他说不要爱世界，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是上一讲关于不要爱世界，那么这一讲呢，就是要关于抵挡敌基督。敌基督是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仇敌，那么怎么样能对付他呢？我们要抵挡他，抵挡他。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一讲这个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这一大段的话，都是关于怎样能够抵挡这个敌基督。为什么抵挡敌基督呢？因为敌基督他是来了以后会混乱神的话，使得这个信徒呢，这个灵呢会混乱，对神的认识呢就模糊，就不清楚了，就会走错路。那么有些信徒呢就觉得心胸很宽大，他说这些道理，这些教义方面的分歧啊，并不是什么重要，只要他们是基督徒呢，我们都应该要接纳，都应该跟他们在一起。但他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那么也不知道的。名义上他们只要是信主的，那就不管对这个真理有什么认识有分歧的话，都不是大问题。我们应该是要接纳，要这个包容。所以这样一种说法的话，这个包容起来合一，跟我们这个彼此相爱，就要比这个教义，比这个真理呢的分歧呢更要重要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不能在神的话的里面我们有分歧，或者有大的分歧，然后说我们还要包容，我们还合一，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这合一跟彼此相爱都是要在主的真理里头，离开主的真理，表面这种合一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也说，光明跟黑暗怎么可以相交呢？信与不信的怎么能同福一轭呢？这个都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一讲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敌基督，所以约翰呢就在这些话语里头呢，就指出来敌基督的危害，他说要抵挡这个敌基督。那么这个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三个大段。第一段呢就说呢，你要避免受到这个属灵的欺骗的话呢，你必须要分辨这个传异端的人，先要看这个人，看这个人是传真理呢还是传异端呢，你的有分辨对这方面也有分辨。这是从这个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一几节圣经。然后呢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分辨你听到的关于这个真理关于教义性这方面的教训这个根本的原则上的这些话，你就会分辨，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是谁？他来到地上做什么？他在这救恩中间的地位是什么？这个是要分辨的是关于这个基督跟福音方面的真理。这是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那么第三方面呢，就要讲到你要分辨这个教义他们所讲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呢，我们就必须住在神的话里面，住在神的灵里头。因为凭我们自己的天然的知识，我们是很难分辨的。我们就是要用神的话，借着圣灵来分辨 真的还是假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所以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怎样的敌基督，跟基督能对抗，能抵挡他，不要让他的阴谋得逞。我们先来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段圣经，他说你为了免受欺骗的话，你要学会分辨人。小孩最容易上当了，常常被人拐走的，他不分辨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他给他一点常识，给他说几句好话，就把他给骗走了。那我们在这个基督徒在主里头，我们在真理上，如果我们也会受到这样欺骗，那第一方面呢，你要先来分辨这个传这些道理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个紧急呢？因为在第十八节说，他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末时了，末时了就是英文是 last hour， 最后一个钟头，那意思是好像是一个钟头，不是，其实不是一个钟头，就最后的阶段了。比如这一天的话，二十四小时，可能是最后这一段呢，就是一个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时间，就末时了。他说，那这个末时到底指什么时候呢？从圣经来看的话，就是从主耶稣升天到他再回来到地上这段时间。所以这个末时并不是一个小时，不是一个小时，这个末时包括一段时间，也可能很长，也可能是很短，但是呢是指的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到他再回来，到他再回来这段时间，这个是约翰一书所提到的，是末时末后的这个时刻啊。这就是末时，也是讲到一个很有紧迫性的啊，就是神的救恩的历史啊，已经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啊，有个重大的改变，有个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末世呢，就需要这个属于神的人呢要特别的注意啊，因为很快就来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所以末世也受到一个紧迫呢，就是耶稣随时可以回来。你不能说这个耶稣说的这些末后的正像还没有完全这个应验了，他还不一定回来了，或者也不能说过去这个几百年以前或者两千年以前这些使徒也说主快要回来了，那一直没有回来，那么以为是神的话不过缺失。其实末世的意思呢，就说到主耶稣随时可以回来，因为讲到末世的时候，神的话并没有说是几年或者是几百年或者哪一段时间，就是说这段时间耶稣随时可以回来，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回来，神有他的安排，有神有他的计划。所以就告诉我们呢，要这个注意。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呢十三章跟门徒最后讲话的时候也说到了，他就提醒门徒，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免得因为你们不晓得那个日期什么时候到。因为门徒常常很好奇，那主啊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那我们就可以准备。主并没有告诉他们确切的时间，只是说你们要谨慎要小心，末世这个是末世的时候，要警醒，不要睡大觉，然后还要祷告亲近神。那这样的话呢，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耶稣讲的比喻里头有这个也讲到，让个主人出去了，那么仆人留在家里，那有些仆人呢就没有考虑到主很快就回来，他就去打别人啦，去闹别的事情啦， 但是有一些仆人呢就很小心，知道他的主人随时可回来，他就好好的准备，尽他的忠心在家里面服侍，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主人回来的时候就看见那警醒的这些仆人呢就得到主的称赞。所以这个末世的告诉我们呢，不告诉我们具体的时间，而是叫我们要警醒，要谨慎，要祈祷啊，这个是如今是末世了。那么怎么是分辨末世呢？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末世，那这个主说了以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准备啊。那么圣经也会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症状啊，征兆的，这征兆什么呢？就是敌基督，敌基督要来。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在启示录就会看到地上有个大的变动，就什么有敌基督啊要出现。那么这个如果敌基督出现了，就说明这个时间离开主回来就很近很近了啊。或许你这个人活在地上的话七八十年，如果你在有生之年你能看到这个敌基督来了，你知道主回来日子很近了，不会说几百年或者几千年了，可能是一二十年或者几年之内主就回来了。所以末世的最最重要的一个预兆呢，就敌基督出来。那现在是不是有敌基督出来呢？下面就要说到了啊，他说你们听见那敌基督要来，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那到底有没有敌基督，有没有来呢？那么有好些，到底有几个呢？这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听见敌基督要来，那都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一个是要来还没有来，一个呢已经出来了。那这个两个有分别，因为这个前面的那敌基督就是一个，就单数有一个，但后面呢就是有好些敌基督，那是多数复数，那个单数的敌基督那就有一个啊，就一个。但是呢其他的跟从他的呢叫好些敌基督，他不是敌基督，不是说一个人，但是好些跟随敌基督的呢这里就叫做好些敌基督的。所以一个呢是有这个一个是这一个啊，那另外呢就是有好些，那么这好些就是跟从敌基督的呢，这是已经先出来。所以现在一切的这个传异端的混乱这个福音真理呢现在是已经有人在世上的话有很多了，各的异端的话他都是想办法要把救恩给你歪曲一下啊，把神的真理给你歪掉，能叫你呢失去一个方向。那么现在他说已经好些敌基督出来，在约翰的时候已经说到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今天我们在21世纪更能够看到这异端是不得了，有好多种，大的一端小的一端，叫你是防不胜防，危害这个信徒的信心啊，这是非常我们要注意的事情。那这些人呢他们就欺骗这信徒因为他有这个敌基督的灵在里面来帮助他，所以觉得很难你很难说你不明白怎么他们这样的传这样的道理是这种错误的道理，怎么还有人能信他呢？因为他这个还有一个敌基督的灵在里面来帮来控制他们，来这个教他们去做这些不法的事情。那么敌基督是谁呢？在这个约翰一书他没有提到，但是在圣经新约里头提到的，比如像但以理书第7章第8节 就是有一个小角啊，有小角，因为他单元里看见有第四个兽，非常可怕，而且呢他非常的强壮，他有力量，他有十个角，那么其中呢又长出一个小角，那么这样的话有三个角呢，十个角中间有三个角被他连根拔出来，就是说这个小角出来的话，把十个角里头其中的三个角把给这个拔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他说这个角呢什么样子呢，他说有眼睛像人的眼睛，他能看见，那么他有口，他能说夸大的话，说将来有个小角，那么这个小角呢就是指着敌基督一个啊。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也说了，看见就是海中出来的兽，出来的兽，它有十角七头，它能说夸大亵渎的话。那么龙呢，就是撒旦呢，就把自己的权柄给他，啊，这是到末后启示录提到的，由海中出来一个兽，这个兽有权柄，谁给他权柄啊？撒旦这个龙给他权柄，所以他能够征服好多人的心，叫好多人跟从他。那么这个就是也是个敌基督啊。那么他这个敌基督呢，将来呢就会逼迫基督徒，这个敌基督甚至会杀害基督徒啊，亵渎神。那么这个是将来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领袖，就是这个敌基督。一敌基督出现的话，就说明，主耶稣快要回来了，啊。那么在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里头也提到有个大罪人，另外还提到不法的人，这两个也都是提的敌基督。他能够欺骗好多人，能歪曲真理，好多人被他欺骗来跟随他，所以这敌基督在圣经里头已经给我们看见，是一定是有这样一个敌基督要出来，但现在呢还没有出来。这敌基督的意思，这个敌字啊，敌的意思，英文叫 anti，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代替基督，敌基督就是代替基督，不是有好多异端说我就是基督，那个东方闪电的说过去来的是男基督，我现在是女基督，他代替基督，所以第一个意思是代替，它是假的，但是假的要代替真的。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抵抗敌对的意思，那么你真的基督要说的话，他就反对，他就抵挡，他给你歪曲，那就是一个反敌对的意思。那他们会用这个错谬的这种教训的话来代替基督的教训，所以这个敌字呢有两方面，一个是他代替基督，一个是他抵挡基督啊。所以他们也讲耶稣，也讲福音，可是呢他讲的耶稣呢不是圣经中的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救主，担负人的罪，死的十字架。但他说，他们会说啊，这个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啊，他有个耶稣，但是他的耶稣呢不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就是敌基督的方法。所以我们注意的什么呢，他们呢也会用基督教这些词汇，但是呢他把真理歪曲了。如果还没信主的人或者认识不多的基督徒呢，很容易受骗，他们也是基督徒啊，他们也是在讲耶稣啊，其实他讲的耶稣不是圣经里头的耶稣，他把耶稣给歪曲了。而且你看到这些传异端的人啊，他们这个生活呢奢侈的， 他们会搞一个很大的场面，会吸引很多人来参加他们的会，他们也会用办法来收取这些人给他的钱财，他住好的地方啊，生活上不是说很勤俭的。那么他们呢会提倡一些新的神学，说现在是21世纪24世纪了，他们会讲一些新神学，对，把这个圣经超过使徒所教导的。那么他们还会讲别人一些不明白的那些很玄妙的这种真理。那么这些敌基督呢，跟随敌基督的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怎样能够分辨识别这些假教师？如果你要不受欺骗的话，你就要分辨这个人到底是真的仆人还是假的仆人，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所以在第20节说呢，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一切事就是你们都有知识，你们都有这些知识啊。所以怎么样能识别这些假教师呢？他说你们都从基督那里受了恩膏了。那个是指的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有圣灵来到我们心中，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主耶稣应许。他说他去了以后，他还要差遣圣灵来做保惠师，住在你们的里面，永远的与你们同在啊。那么他就是给这些信徒，为什么给保惠师呢？就是赐给他们有属灵的悟性，他们能够来认识真理是错的还是对的。所以保惠师圣灵内住，就是已经主耶稣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会出来这些错谬的东西，所以他就赐下保惠师住在信徒的心里头，叫他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为什么知道恩膏呢？他说有恩膏赐给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这恩膏就是旧约的时候啊，这膏油的意思。在旧约的时候，有三种执事的话要受膏，一个是君王要受膏，还有个祭司呢要受膏，然后还有先知要受膏。所以旧约中有这三种人要受膏，就是用膏油抹在他的头上，叫他分别出来归给神，为神所用。所以膏油抹恩膏抹上的话，就把这个案件一个人分别出来归神所用。那么到新约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君王啊、祭司啊、先知呢需要来受膏油的。那就是这膏油呢，就每一个信徒，每个信徒都要受膏，就是有恩膏在我们里面。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这你们呢就说到是重生得救的，是神的儿女。这地方并没有说你们其中有一些人属灵程度高的就受到恩膏，属灵低的呢你们还没有，以后你们再追求。没有，你们的意思就是包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有这个圣者给我们的恩膏啊，并且知道这些事。这些事呢是指的知识。所以你们有了恩膏以后呢，你们就知道神的话，知道神的真理。那么就这个是已经神知道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遇到这些困难，所以他就把这里面说的恩膏啊。在旧约的时候，这三种人受膏的话是分别为圣啊，被神所归给神所用。那么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受了恩膏呢，就是叫我们成圣， 叫我们圣别啊，分别为圣，这样的归给神。所以这个目的是叫我们来归给神啊。所以恩膏的可以这么体会，可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神的话，因为他说把叫你们知道这一切事呢，就是都有知识，就是有神的话。所以的恩膏呢，就是包括神的话。第二个呢是圣灵用神的话，有圣灵，每个信主的人心里头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从我们信主那一时刻开始，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经说他不会离开我们啊，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所以就是圣灵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第三个呢，圣灵这样的工作结果呢，就感动我们呢，就有属灵的知识。所以我们有属灵的知识啊，不是完全靠头脑的来分辨，很奇妙啊。神会借着圣灵把他的话说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有更深一步的领会，不只是表面的领会。所以这三方面合起来呢，就是恩膏的教训啊，就神的话啊，圣灵，那么圣灵用神的话来叫我们对真理有认识。所以在第二十节就说了，你们都有恩膏的啊，你们就包括来读约翰一书的读者，这些人呢都是有信徒呢，他们都是你受了恩膏的。不是说属灵程度低的人就没有恩膏，等到属灵程度高了以后才有恩膏，不是。他说你们都知道啊，有这些知识，所以你就不要去听异端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呢都有的。目的什么呢？目的是圣别能归给神，神用他的话来教导引导我们呢，目的叫我们能分别为圣来归给神。分别为圣归给神呢，就是被神所用，属于神的。所以感谢神，我们不但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有永恒的生命，而且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用他的神的话常常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所以这个神给我们恩典啊，而且不是说哪一个程度高的就有，哪个程度低的就没有。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是神的儿女，有永生的生命，神要用他的灵引导我们，把他的话说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问题是在我们，如果我们不去接受圣灵所说的这些感动啊，读圣经也不去好好的读，那么你就好多事情，好多情况你就不了解，就会跟错人，走错的路。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要免受的欺骗呢，你要有这个地方面呢，你要分辨这个传异端的人。当他自己不会说我是传异端的，但是你有这样的知识呢，有属灵的知识呢，你就能分辨得出来。不是要信主好多年才能分辨，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就开始有分辨了啊。那么这点分辨，那点分辨，慢慢积累起来，就分辨呢就更容易分辨啊，就不会被异端的传异端的人表面一些话，一些好的话就被他欺骗了。那第二个呢，免受欺骗呢，我们要学会分辨这个教义，他们所传的真理的这个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准确的教义非常重要啊，基要的真理非常重要。关于神，关于基督，关于圣灵啊，就这些方面的基本的真理呢是非常重要的啊。 有的时候呢就没有绝对真理啊，这个随着时代的变迁呢，真理是相对的，真理在过去认为这个真理，现在你再看看，现在就不是这样的了，不是的，那、真理呢，真正的真理呢是不会说随时就改变的啊。那么因为这些假教师很懂得人的心理，懂得人听这个教义啊，这真理这些话的话，他们觉得没有味道，所以他们常常提倡是个人的经历的分享啊，不是把讲神的话放在第一，而是把个人的经历，他的病怎么得到医治啊，他家庭怎么好了，夫妻怎么相爱了，把这些放在最前面。那这样的话就缺少了对真理方面的造就，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受骗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说要这个注意啊，就是要准确的这种真理呢是非常重要。所以最在下面说，在23节啊，就提到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就是说准确的真理非常重要。如果你否认圣经里头所启示的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是同女生的，如果你否认这个，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说你不认子啊，你不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你不得到这个神的儿子的话，你不认父，你跟父就没有关系，也没有永生啊。你说我信神，他很伟大，他能创造世界，但是呢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你这样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那你的神再伟大跟你也没有关系啊，那你永生也是没有得到啊。所以有些人呢就会说呢，不管你的观点怎么样，只要你诚心就行了，你心诚就行了，心诚则灵啊，你只要诚心，那这个是很错误的，不是心诚则灵，要真正的认识神的话，认识真理啊，因为你的准确的真理的话，才会引导你跟神正确的关系啊。那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耶稣是救主，仍然说我是基督徒，我信神，我认识神，那么是不可靠，这么说吧，是种说谎，不是说真理啊。因为正确的认识呢，一定要把我们带到神里头，接着耶稣基督带到神里头。所以耶稣说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没有人，这提到没有一个人啊，不是说没有这个一个人，一个人都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这真理的认识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真理呢引导我们进到更神的关系里头。那福音的中心呢就是讲到基督啊，就是说你不接着耶稣基督呢，你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啊。所以有些异端呢就说不承认耶稣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不承认那如果你不承认的话，他们就很容易跟着敌基督出来啊，敌基督出来以后我是基督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跟着他走了啊。所以这个福音的真理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他所做的是什么，耶稣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啊？至少我们知道耶稣神的儿子，他本身是无罪的，为了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就可以得到永生。那这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真理啊。这讲到这个耶稣是谁，他在世上做什么啊？所以这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做了些什么工作，一切的这些福音书的目的叫我们能够来认识基督，叫我们能够来接受他。 那么这个福音的中心呢就是基督了，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真理呢，对教义这方面的对的跟错的，我们得有个基本的一个认识，你不可能全面都认识得很好，但是有几方面是需要的呢，最重要的是在福音方面，你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认识人是有罪的，认识耶稣为了人的罪被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他替我们受了刑罚，叫我们信他的人就得到永生，是这样的一位耶稣，不是给我们金钱，给我们地位，给我们名利这些东西，不是这样的一个耶稣。那你如果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呢，而且接受耶稣，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我有永生，我有永生。虽然现在我行为不一定非常好，我的认识也不是很全面，但是我知道有永生在我里面，我跟神有关系了，我有了永生，我不会灭亡啊。那么这所以一个呢，你要免受欺骗呢，你要分辨这个传异端的人；第二个呢，你要免受欺骗呢，你要分别这个教义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他们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第三个呢？你要不受欺骗呢？你要住在神的话里头，住在圣灵里头。所以，神叫我们能够分辨这些错误跟这事情呢，不是说给我们一本书，叫我们把它背下来弄熟了，那我们就知道可以分辨了。不是的，神要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要读圣经呢？就是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里面啊，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武器，可以抵挡这些错误的。而且呢，还要住在圣灵里头，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内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呢也要住在圣灵里头。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不受欺骗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福音真理很重要啊，你要住在神的话里头，最重要的你就要住在这个福音的真理里头啊。所以第二十四节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从起初所听见的可以说是他们从使徒所听见的啊，特别是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那也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你要真正的住在神的话语里头呢，你要这个这个福音真理呢要有深刻的认识啊，能够有深入一点，要多明白一点。这个起初呢也可以说是指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当时你怎么能信主得救，你知道现在我是基督徒，我有生命在我里头，当时听到那些话叫你得救这些话呢，感动你叫你得救的话呢，这个是真理，你要把它牢牢的守住啊。那么这个是初步的，那我们还要一天过一天，一个月过一个月，一年过一年呢，读神的话，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了些力量可以来抗拒这外面给我们传的异端啊。那么假教师也常会说，我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经以外的启示。那么这些呢，我们知道听到以后，我们就要打个问号，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接受，因为他们所传的什么老子、孔子啊，或者传这些哲学的东西，都不是我们要去分析、要去研究的，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那福音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把我们引到跟神的父的关系里头。第二十五节呢，说到主所应许的我们的就是永生。神给我们的真理，给我们说的话，都是要叫我们 得到永生以后，我们再继续的在我们生理的进步啊，在晋升。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永生。这个福音呢很重要啊，我们信了福音以后，不要觉得福音很简单啊，我就信了，福音很简单，你只要念哪些圣经，你就知道你是得救，是有永生的。其实福音真理的非常的丰富，非常重要，因为呢，神的恩典领导我们呢，只能借着神的话，神的话领导我们，我们接受了，那我们就得到这个神的恩典。然后呢，第二个呢，福音要领我们进入跟神的关系，它不是给我们一些知识，它乃是叫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第三个呢，神要给我们永生，应许我们的永生。如果他讲的这些道理，叫我们身体怎么健康，家庭怎么和睦，讲的这个东西一直在讲这个，那没有讲到这个永生，那么这个是跟世上的哲学差不了多少啊。第四个呢，福音的真理为什么重要？因为撒旦一直在这方面来攻击真理，来迷惑基督徒，来混乱我们的思想，叫我们觉得那怎么信了主以后还会是这样呢？信了主以后怎么还有难处呢？信了主以后怎么还有这些不应该有的事情呢？那么这对我们福音有困惑。其实很简单，真理，福音的真理就是叫我们进到神的跟主耶稣的关系里头。你有了主耶稣，你就有了父啊。如果你没有主耶稣，你不认子，你就没有父啊。你认子的，你承认接受耶稣做基督做救主，你连父都有了。这是二者呢是连在一起的啊。那么第二个呢，第二方面呢，不但要住在神的话里头，我们还要住在圣灵里头啊，因为这个圣灵能够把一切的事来教导我们。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以前跟门徒说话中间也提到的，他说差遣一个保惠师来他要住在你里面，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教导你们啊，这就是要引信徒呢进入真理啊。所以这个是这膏油呢，就代表呢，就是圣灵用神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一般呢，讲到圣灵的话，多半注意他的能力啊。圣灵来了以后很有能力，一讲到的话，几千人悔改。圣灵来了以后给你医病，这病就好了。但是圣灵不只有能力，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膏油，把神的话说在我们心里头，这是给我们里面的抵抗力，不是从外面来的啊。这个是恩膏啊。底下说二七节，你们从主所说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所以有人说，那就是我们就靠圣灵了，人的教导我们就不管了。但是圣经也说啊，在教会里头有属灵的恩赐，也有教师的恩赐，有一些神的仆人是做教导的工作，把真理能够说给信徒，帮助信徒明白真理。但是有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有教师的。所以约翰的话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就是呢，意思就是不要把人当作的真理的最高权威。如果这个人讲的话超过圣经，或者跟圣经相反，那么这些呢不需要人的教训，就不要他啊。我们只要，其实我们只要单单住在主里面，圣灵有感动，圣灵有话来教导我们，我们接受有这样的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个约翰一书这一段呢就是做一点简单的一个分享啊。总结起来就是，你要坚持福音的真理啊。 特别是观念，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是降世为人，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啊，这个很基要的真理呢，我们不要把它忽略掉啊，这个不是听一些异端说这个话。那么有这样的话呢，他说你们就要按照这个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头，住在神的话里头，也住在圣灵里头。那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时间，我们把这个三方面，就是我们要分辨传异端的人，我们要分辨他们所说的真理，所说的所谓的真理真的是假的，还有呢，我们要住在神的话里头，我们要住在圣灵里头。那就是如果这样的话，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些错误异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里头还能够继续的往前。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你记得约翰，使徒约翰把这些重要的话说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会遇到这些错误的教训，会遇到这些传异端的人，你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你的恩高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分辨，叫我们一直能够跟随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在见主的面。求你帮助我们，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能够更多的认识，能够住在你的话里头。我们感谢你，你会给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愿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家，让我们住在你一条路上，我们走得好，走得稳。听我们在你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